大家好，我是阿兄。那最近啊，咱们中国考古界啊，就出了一件大事。据说啊，《山海经》当中的神山昆仑山的真正的位置，现在真的已经被找到了。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有人在青海的扎林湖旁边发现了这块2000多年前的石刻。那这个石刻上面的内容啊，它就太惊奇了。大概是说啊，在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皇帝啊派遣了一名叫做翼的武大夫，他率领着一群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并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们于该年的3月己卯日到达了此地，预计再前行约150公里就能够到达神山昆仑山了。那这个时刻的内容一出来呀，所有人就开始沸腾了，这是一堆神秘的标签全都聚在一起了呀，又是秦始皇，又是长生不老药，又是传说当中的神山昆仑山。而且啊，就连国家文物局还专门为此开了发布会啊，所以说，甚至有人就想了，有没有可能这个事件开始啊，就真的要开启全员修仙的模式了呢？那首先啊，我们先来详细的说一下这块石刻。其实这块石刻呢，它不是最近才冒出来的，早在2020年，青海师范大学的侯光良教授就意外的发现了这个石刻了。那他当时呢，只是把这个照片简单的上报了，因为他当时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石刻是真的，他一度怀疑呢，这个石刻可能是明清时代的仿刻而已。毕竟在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啊，突然冒出来一块2000多年前的秦代的石刻，这听起来也太像是小说里面的桥段了。然后接下来真正把这块石头推上风口浪尖的是今年的6月份，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童涛，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这块石刻和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的传说联系起来了。所以说，哗的一下子，学界和媒体全都炸了，瞬间变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可是事情呢，并没有一边倒，很快啊，有一大堆的学者对这个石刻的真假提出了这么大一堆的质疑，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石刻是真的。那眼看争论越吵越大，国家文物局终于出手了，他们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专家组，有考古学专家，有古文字学的专家，还有石质文物的保护专家，甚至还有书法篆刻的学者，把他们全部都拉了进来。然后呢，经过他们一系列的科学的检查后，终于确定了这真的就是一块秦代的刻石。那他们确认的方式呢，主要是有3点：第一，把这个石刻的这个纹理全部放大之后呢，都显示出这是明显的人工的凿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些文字的书写是明显的符合秦代小篆的特征的。然后第二，他们用这个荧光光谱仪检测，结果发现啊，这个石刻里面的刻痕和石头表面的元素完全一致，没有发现任何的现代合金元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啊，2012年韩国朝鲜王朝始祖辈的造假丑闻，为什么后来知道他们造假了呢？就是因为人们在后来这个刻痕当中啊，居然发现了现代合金钢的残留，那这个不明显就是造假了吗？但是在这里这个石刻里面啊，完全没有任何现代合金的元素，绝对不可能是用现代的工具凿出来的。最后第三，他们发现石刻的刻痕里面早就已经生成了次生矿的矿物了。那这种次生矿呢，至少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够形成，所以说绝对不可能是近代伪造的。反正一句话，所有的疑点一个一个全部都被打掉了。那最后呢，国家文物局啊就正式宣布这块石头就是秦代的刻石，并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噶日堂秦刻石。那现在既然证明这个石刻它是真的了，那接下来有趣的东西就多了呀。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个石刻上面的内容去找到昆仑山，见到神仙，像秦始皇一样去求取长生不老药呢？那首先啊，他们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又更新了一些有关这个石刻内容的新的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说前面社科院的研究员童涛，他最初说的是这个石刻上面啊，这群方士预估在前行约150里就能够到达昆仑山了。但是新的发现是，应该不是150里，很有可能是250里啊！因为现在他们仔细的观察后发现啊，在这个150里的这个"一"字的左上方，还有残存的类似于一横的刻痕。所以说啊，他们现在猜测啊，这原来很可能是刻的是二，只是被风化了，上面的一横呢啊淡了，然后呢只剩下一小节了。所以说，他们现在综合评估下来，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250里。那差这个100里啊，对于我们寻找昆仑山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现在呢，既然距离弄清楚了，很多人呢都已经把地图拿出来了，准备啊在这个周围啊一圈250里附近去找一找有什么山 可能就是昆仑山的时候，又一个不好的消息又来了。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宁说，他说他猜想啊，他也不是说肯定的说啊，他是说他猜想这个石刻上面这句可250里啊，在秦汉古书当中的这个语境啊，更像是说这群人呢、是从啊刚开始出发，然后到现在这个刻石的这里，他们已经走了250里了，并不是以前认为的往前再走250里就是昆仑山了。所以说他这个问题一出来，所有人都淹了呀，这不又马上把昆仑山的这个位置给弄没了吗？但是还好啊，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了。那这群人他们去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不管是这个专门替皇帝找这个长生不老药的这些方士，还是这个专门来监督这群方士的武大夫役，他们绝对啊都是来自于秦朝的都城咸阳的呀。特别是这个武大夫役，他可不是普通人啊，武大夫在当时的爵位很高的，这样的人他可是秦始皇身边的贴身的亲信啊。他之所以在这里来，并不是要他亲自去寻仙药，而是因为秦始皇了，他可能不相信这些方士啊，因为有前车之鉴嘛，万一这些方士像徐福那样借着寻仙药结果自己悄悄跑了怎么办啊？那在这里来，这个时刻其实帮我们悄悄解密了一个东西，秦始皇后来派人去寻药啊，那可不是叫方士们自己去找的，秦始皇是专门派了身边的亲信啊，比如这个武大夫役，他专门来监督这些方士啊。那在这里刻这么一个石刻，可能啊就是故意在做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真的到这里来寻仙药了。那然后呢，既然这位武大夫役他是秦始皇的亲信啊，那他就只能够是从秦的都城咸阳而来。那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咸阳到这个扎陵湖光直线的距离就有1000多公里了啊。那秦时的一里呢，其实是有短里和长里一说的，那这里哪怕是按照长里来算，那石刻上说的250里换算成咱们现在也才104公里这么远。那这个100多公里，这才是咸阳到扎陵湖1/10的距离啊。所以说这个250里啊，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从出发到现在走了250里。这里的意思多半还是像之前说的，距离此地250里远，就是传说当中昆仑山的入口了。所以说还好还好，虚惊一场啊，我们还是没有彻底的丢掉这个昆仑山的这个线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真的继续在这个地图上啊画一个250里的圈，先来大概的找一找哪座山是昆仑山了。但是呢，就如前面所说的，秦时的义理呢，它有短理和长理这样一说，所以说我们不能只画一个圈，要画两个圈，一个是按照短理19公里，一个是按照长理的104公里为半径。然后呢，在这两个圈之内，任何一座山都有可能是这些方士们认为的昆仑山。所以说这一下子呢，不确定性又增加了很多，周围好多的山呢、这谁知道具体指的是哪一座山，是山里的哪一个位置啊？但是人们就发现啊，周围这一圈当中就属这个巴颜喀拉山它是最出名的。因为这座山呢、一直以来在当地呢有很多神奇的传说，而且这座山呢、不光是在当地有很多传说，甚至这座山里面呢还有一个都市传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曾经火遍了全世界了。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都市传说可能就与昆仑山啊有直接的联系。那首先要说明啊，这个都市传说呢，它跟昆仑山啊是不是真的有联系啊，这是未知的啊。反正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都市传说当作一个故事来听。在1960年3月30日，美国销量最大的非英文报刊俄罗斯新闻摘要，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38年由一名叫做齐福泰领导的考古队在巴颜喀拉山的一个洞穴里面发现了一种神秘的杜利巴石碟。那这些石碟啊，直径约为30厘米，厚度约为2公分，重量约1公斤，中间有一个圆孔，从圆孔向外延伸出双重螺旋沟槽到这个边缘。而且啊，经过研究后发现啊，石碟上面呢还有钴等金属，用超音波或者是电波激发之后呢，还会有节奏的震动。洞穴旁边呢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墓穴，里面埋藏着身高仅138厘米的骸骨，头骨啊异常的巨大，身体却瘦如儿童。此外啊，洞穴的壁画上面还描绘出了太阳、星系以及疑似飞行器的图案。 部分的人形生物呢，还穿着一些奇怪的装束。最后啊，大约20年后呢，一位叫做楚文明的北大教授声称破译了石碟上面的象形文字。在石碟里面，这些人呢自称为杜立巴人。按照该教授的这个解释啊，这个石碟上面的文字呢，是讲述的是1.2万年前天外之人杜立巴族乘坐飞行器在这里坠毁，多数的生还者呢都被当地人杀死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位教授啊，从此就再也没有露面了。杜立巴石碟的这个研究报告呢，也不知所终。那有人呢就联想到啊，这个故事当中10000年前的天外来者杜立巴族有没有可能就与《山海经》当中昆仑山上的那些上古天神有什么联系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呢就纯属意淫啊。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当年一个典型的 UFO 的一个传说而已，有极大的可能呢，它就是虚构的。另外啊，刻了这个石刻的这些方式啊，他们的目的地呢，到底是不是这个巴颜喀拉山？这个呢还不一定，对吧？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些方式他们的说法呢，也不一定是对的呀。啊，他们说昆仑山在这里，就真的在这里吗？关于这个昆仑山的具体的位置啊，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不同种的说法。比如说张骞说昆仑在这个和田，还有人说昆仑在甘肃的酒泉南山，甚至道家云集七千里面说昆仑山就是佛家的须弥山，意思是你就别想着去找昆仑山了，不修炼到圣人的境界啊，即使昆仑山在你面前啊，你也看不到它，你也爬不上去。所以说啊，现在我们只通过这个石刻上面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很难去解密昆仑山的秘密的。所有的这些答案呢，或许还在那本神书《山海经》当中啊，都怪这个《山海经》啊，把这个昆仑山实在是写得太神了。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啊，这个昆仑山那简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神秘、最伟大的一个宝藏之地啊！因为这里呢，《山海经》的意思是昆仑山，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直接见到真神的地方。所以说啊，自古以来啊，这么多人都想要找到昆仑山的这个入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山海经》当中所有有关昆仑山的记载全部都来看一遍，看看这个书中啊，昆仑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啊，再来看看这个石刻，那说不定呢，咱们跟这个昆仑山呢就有了更多的一个答案了。那首先啊，在这个《山海经》当中，有关昆仑山的记载分布于啊，《西山经》、《大荒西经》、《海内西经》等等各个篇章当中。但是啊，在这个《西山经》当中，对这个昆仑山的描述啊，是最系统、最详细的。光是看其中的第一句呢，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不得了。西南400里，曰昆仑之丘，是时为地之下都。那这句话呢，是接着《西山经》前面一段话来说的。它的意思是说啊，从前面说的那个淮江之山往南400里啊，那里呢就是昆仑之丘了。那这里啊，最核心的一句话呢，还是后面这一句：昆仑之丘，是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说，《山海经》里面明说了啊，这个昆仑之丘啊，就是天地在人间的都城啊，这个是神的都城了。而且啊，光在这一段话当中啊，它其实呢就有很多的说法了。比如说啊，这个第一句啊，从这个淮江之山啊往南400里啊，就是昆仑之丘。那一直以来，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淮江之山到底在哪儿。但是现在，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石刻确定了哪里是昆仑之丘，那不就能够反推淮江之山在哪儿了吗？而且我们不光能够知道哪里是淮江之山，还能够知道很多《西山经》里面提到的很多的神山的位置啊，比如说哪里是轩辕之丘，哪里是龙首之山等等。因为啊，在这个《西山经》里面啊，它是这么写的，比如说某某山啊，在某某山的东面的多少多少里，然后呢，另外一个某某山又在某某山的西面的多少多少里。那假如说我们知道了昆仑山的确切的位置，就可以逐步的推断出在《西山经》里面提到的所有的神山的这个位置了。啊，所以说这里就有意思了。假如说昆仑之丘真的就在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巴颜喀拉山，那我们呢就来按照《西山经》的这个内容简单的来推演一下。那在这个《西山经》里面说啊，这个淮江之山是在昆仑之丘以北的400里啊，也就是大概呢在这片山脉，并且啊，《西山经》里面还说淮江之山这里遍布啊青雄黄，也蕴藏着丰富的栏杆， 以及黄金和美玉。那我查了一下，这里的都兰县的五龙沟矿区确确实实啊盛产黄金，去年一年就挖出了 3.5 吨的黄金。另外啊，这里呢也确实有美玉产出。那这样一说的话呢，好像还真的有一点对上了啊。当然啊，这个呢很有可能是完全的巧合而已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在这个地图上面啊这么去找着玩。这里时间有限呢，我们就不去找西山经里面其他的这个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啊，接着来看西山经里面对这个昆仑山的描述的第二句话，曰昆仑之丘啊。那只要是看了山海经当中这句话的人，肯定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叫昆仑山，而是被称为昆仑之丘呢？那在先秦文献当中啊，丘与山它的本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丘代表的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矮，而且比较平坦的这种高地，就有点类似于瓦屋山一样啊。它虽然啊也高，但是山顶呢很平坦，而山呢则是高大啊陡峭尖尖的这种山峰，在普通人的心目当中啊，似乎昆仑山呢就是一个高耸入云的大山，但是实际上按照《山海经》这里的说法，昆仑之丘似乎在说啊，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矮，但是平坦的一个高地，而且啊，在这个《山海经》当中，似乎是故意在这么区别的。特别是在这个《西山经》里面，除了提到很多很多的山以外，还特别提到了很多的丘，不端是有昆仑之丘，还有类似的轩辕之丘等等。所以说，这似乎都在说明昆仑呢，其实啊，跟其他的高高的、尖尖的这种高山，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而且啊，除了这个昆仑之丘啊，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呢，另外一段的记载也很奇怪。在这个《海内西经》当中记载啊，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地之下都。那这里呢就奇怪了呀，为什么同一本书，前面称昆仑为昆仑之丘，这里又称昆仑为昆仑之墟了呢？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墟字啊，这个墟呢它不是废墟的意思啊，墟在起初呢是指村落啊，有人聚集起来的一个地方。那简单的说啊，昆仑之墟就是神聚集的地方。所以说啊，根据这两个昆仑的名字的区别啊，一直以来人们都有一个猜想，这个昆仑之丘呢可能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山丘，这里呢可能就是进入昆仑之墟的一个入口，然后呢在昆仑之丘的上面呢才是真正的都城昆仑之墟。而是说真正的昆仑山呢，它可能是一个虚实交接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是有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一部分呢在人界它叫做昆仑之丘，一部分呢在天界它叫做昆仑之墟。整个昆仑它是一个连接着人界和天界的纽带。而且特别的是啊，当你看完《山海经》后面的内容啊，你会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刚才那一句啊，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地之下都，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八域之言非仁义，莫能上纲之言啊，意思就是说昆仑之墟坐落在一个四面八方都是悬崖峭壁的昆仑之丘上，如果不是像后羿那样有仁德的圣人，是绝对不可能登上这高冈之上的啊。其实我觉得《山海经》当中这句话那才是有关昆仑的重点啊，这才是《山海经》当中有关昆仑最大的一个秘密。那这里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是在说啊，我们普通人别讲了，昆仑山呢就是普通人的禁地，只有圣人像大禹啊，像后羿那样的人，他们才能够上昆仑见天地。但是啊，如果说你把咱们中国更古老的一个神话啊，也就是本来连接天地的不周山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了。在更古老的神话当中，不周山断了，其实代表的就是人和神的联系彻底的断了。而似乎在上古的某一段时刻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所有人都以为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进入天界与神对话了。但是后来呢，《山海经》却悄悄地告诉人们，其实人和神的联系啊，并没有彻底的断绝，天地呢还悄悄地给我们留了一个特别的通道，也就是连接人界和天界的昆仑。 啊，也就是说人们是还有希望的，你只要成为像大禹、像后羿这样的圣人，你还是可以去往天界与神沟通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山海经要告诉我们有关昆仑的重点啊，特别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昆仑这个名字啊，不管是昆仑之丘还是昆仑之墟，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非得要叫昆仑呢？那一直以来啊，对于昆仑这个名字呢，其实人们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但是有人提到了一种特别的解释，昆仑的发音呢，就与上古时候的空龙啊的发音呢非常的相似。空龙呢就是天啊，当然这个天呢不是指我们看到的这个蓝天白云的这个天啊，就像邵雍在这个解释《黄极经世》里面说的那一样，天代表的是神性，代表的是天道、天界、老天爷。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解释来解释昆仑啊，那就更进一步的证明昆仑呢，它代表的就是去往天界的唯一的通道啊。那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呢，啊，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当中其他有关昆仑的这个描述啊，可能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说《山海经》当中说，昆仑之墟方800里，高万仞，说这个昆仑之墟啊，这个神的这个都城啊，是类似于一个方形的一个感觉，每一边呢差不多有800里那么长。800里是多长呢？简单的说啊，这个昆仑之墟啊，差不多有 1.1 个浙江省的面积，而且这个呢还不是最夸张的。接着啊，说这个昆仑之墟的这个高度呢达万仞啊，古代一仞约为7至8尺啊，那万仞的话呢，差不多就是有17000多米了，也就是差不多有2个珠穆朗玛峰那么高。所以说这个昆仑之墟啊，肯定不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就像是之前的猜测一样，昆仑呢是人界和天界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这里的方800米高万仞，其实就是在形容昆仑之墟啊，在天界，在天界里面它极高极大，非常的雄伟。另外啊，这里山海经还说啊，昆仑之墟还有一种特别的神谷啊，叫做木盒，长五旬大五围啊，也就是高约9米，竟感的粗壮到需要5个人合抱才能够围住。那这个肯定也不是在我们人界的东西嘛。然后山海经又说，昆仑之墟的四面每一面都有9口井，这9口井的井栏呢，全都是用玉石打造的。原文虽未明说这9口井的具体的用途，但是九这个数字啊，在古代代表的是吉数，这9口井呢，似乎也是在隐喻某种天道。另外这里还说啊，这个昆仑之墟四面呢，每一面都有这个9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开明兽来守护。那这里呢，其实也是在说啊，这个昆仑之墟啊，它不在我们这个人间，它在天界啊，在这天界里面非常的庄严宏伟啊，可能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到的。当然，在这个《山海经》里面呢，也还说了很多啊，昆仑之墟里面的内容，比如说有什么奇怪的野兽啊、植物啊，甚至还提到有一位专门替天地来掌管这个昆仑的神啊，叫做陆吴啊等等。那这里呢，有关这个昆仑之墟里面的那些内容呢，我就不继续跟大家聊了，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是天界的东西啊，我们见不到，无法言说，再怎么聊其实都是白聊，对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还是前面说的这个山海经呢，其实是在帮我们揭露一段远古时候被遗忘的历史。原来神话当中，我们人类有一段时间啊，我们认为与天地是断开连接的啊。那这些呢，虽然可能都是基于神话的啊，但是心理学家荣格说啊，神话呢，它也并不一定就代表是完全虚构的，很多的神话其实都是人类的集体的潜意识啊，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山海经说的才是真正的历史呢？另外啊，其实聊到这里，昆仑山的这个入口它到底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本来就没有必要再过多的去纠结它了，毕竟山海经里面都已经给你明说了，别去找这个入口了，不做到像后羿那样的圣人你是找不到的，你找到了你也是上不去的啊，所以说还不如先想一想怎么丰富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圣人吧。